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
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
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，都有神丰富的恩典。
张开双手，
高山
低谷，
得胜
软弱，
喜乐
恐惧，
忧愁
平安，
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。
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，
来吧，让我们一起
献上今天。
6月30号啊，我们上半年的最后一天来了。文慧老师早上好，听众朋友早上好，撑过了这半年，
我非常的高兴呢。万峰老师呢，每一天特别是星期一啊，用这样嘶吼的狮子功爵士武功呢，把我们众人呢都叫醒了，而且让我们知道呢，这是一个新的星期开始，新鲜的一天，上半年最后一天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家人早上好，谢谢您这半年来的陪伴，特别最后一天呢，能够准时的上来呢，和我们一起共度这直播的一小时，点点名吧，甘肃的王弟兄，还有明明姊妹刘智慧、杨保罗，我的目光要转向神，还有呢信望爱蜡烛 HHBB， 还有杨保罗、莲花、文华，另外刚强，还有谁呢，微尘、周应峰，迎接黎明的曙光，还有呢徐虚，还有劝位子，还有西边小路，还有大树，还有谁呢，赶快，徐杰、阿琴、百合花，还有谁呢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
好好好好好，那这个充满神的恩典。
你讲的好应酬啊，
怎么
你应该说好
啊，好，
哎，对了，
那听众朋友呢也知道呢，我们今天呢就是6月30号，不知道你整顿了你这半年有没有有一些成长，有没有结了一些果子。
哎，今天晚上在整顿，
这么晚才整顿、啊、
还有最后一天，还有最后一天，就一日
一天就干半年的事儿，
一日三省吾身嘛，早上被你讲一讲，好，醒察一下，中午再醒察一下，然后呢晚上睡觉前再想一想，
这个也是一个好事啊。我们呢基督徒有些时候要把一些祷告呢放在一天的不同的时刻。
对，
在中世纪的人呢，他们一天祷告8次，那个他们就定了时候，那我们有没有每定一个时候就做一个特殊的祷告，也值得的。
谢谢万峰老师的提醒。莲花说雨过天晴，露出了笑脸。
瑶瑶说还有他，你们还没点名
哦，瑶瑶欢迎你。
还有阿琴，还是说你没点名？
阿琴有啦，还有姨妈玉成，还有阿琴刚才已经点到你啦。
啊，有个幸福的就是你7:30上来被点了，待会儿呢7:45的那些 David Parker 上来还没点。
没关系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啊，因为看呢我们的气象报告呢，这两天呢就是中东部地区、华中、华东、四川盆地，还有西北、西南、东南一带呢有强降雨。那我们注意到呢，这两天呢有一个地方呢就细紧了我们的心，那就是贵州的榕江。我们看到一些新闻的报道，真的是，
对，我看到那个洪水啊，
对，真的就是把家园都淹没了。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人间有情，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失去他们的家园或暂时失去，但之后呢要做大清洁啊，那些也是很多问题。那他们呢就在那个怎么说呢，暂时的就是安顿的地方，我们看到呢四面八方的人呢，哇，都去帮忙。有些人呢就是把家里的有的鸡蛋啊、有的肉啊都挑过来了，成了一个大食堂。所以呢真的很感恩我们看到同胞们的友爱，但是我们也要为这个贵州榕江来祷告，也请您注意。我们希望呢夏天到了，真的很多很多地方很容易呢下暴雨，这个暴雨一来就很容易有泥石流， 所以呢，住在山坡地的丘陵地区，还有山脚下的河边、溪边的，都一定要注意。
哎，不是说未来这个全球变暖吗？我们都得应该搬去那个山上住，那样
全球变暖，
那个水位就提高了嘛。
全球变暖不是未来，是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变暖。所以呢，我们有好天气感恩，但是我们有不好的天气，我们也求神呢赐下平安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继续灵修，接着就是梁安老师。哎，小人物遇上大事情，这个小人物没有人说他是小人物，撒母耳。但是梁安老师怎么从一个小人物的角度来看这位大先知撒母耳呢？在接下来呢，我们呢，哎，来谈谈呢，这个现在手机真是太厉害了，他已经成为我们的偶像之一了。
谁都知道啊，这个
对
很多年了呗。
你花太多时间，很多年你被他控制，但是现在真的成了偶像了。
有没有想过上班也是偶像？我也被上班控制。
有啊，有可能啊，但是这个你要自己好好检讨。你在这里每次都在那边呢讨论你上班多辛苦，你自己好好的检讨，而且你要小心哦。你看看那些圣经人物，当你呢这个嘴巴讲讲，虽然内心不是这样，但是你在嘴巴上也会得罪神的啊。
啊，对，想想摩西拼到120岁啊，上班上了这么久，
嗯，
他也不容易。
对呀，所以呢你要小心你的说话啊，我们要小心啊。有的时候说着说着本来不是这样想的，那可是呢你说出来的或多或少代表你的心态，然后呢接着可能你自己都被你自己说的给骗了，或者给蒙混了啊。那我们再接下来就是呢这周经文列王记上4:29-30，再加个32节，哇，那不就很长吗？那待会儿就听我们读出来，并且呢好好的来解释这节经文的背景，有什么带导的事项赶快提上来吧。好，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？你知道我们的肚脐呢？
怎么？
原来它是一个受伤的伤疤吗？
对啊，那个脐带嘛。
脐带不是。
脐带啊，对。
脐带。
脐带。
对了，你怎么讲不清楚呢？
啊，起来的起。
脐
啊，
脐带，一脐的脐。
啊，好好好好。
那中西医都推荐啊，天再热也要干嘛呢？盖肚脐，
那些美女就是为了秀。
你出去秀，但是这里说的是在家里睡。你在家里睡，你秀给谁看呢？
哦，
对不对？
所以你说睡觉的时候盖住，那出去
有人就开玩笑说呢，就是很多的宝宝呢睡在一块儿，那东亚的啊，然后你哪里可以看得出来是中国人的宝宝呢？因为中国人的父母呢，再怎么样他都会把宝贝的肚脐给盖住了啊，这是咱们中国人睡觉的一个坚持。那本质上呢，肚脐是一个伤疤，在胚胎阶段呢，胎儿依靠呢脐带连接母体，获取氧气和营养，维系胎儿的生命。那么作为胚胎发育过程中腹壁最后的闭合点，肚脐是腹壁最薄的地方，屏障功能最弱，而且皮下呢没有肌肉和脂肪来保护这个肚脐，再加上肚脐呢紧邻丰富的神经末梢和神经丛，因此呢对外部刺激特别敏感，是人体相对虚弱的地方，需要重点保护。
我还以为是以前那些什么武侠小说的那个内力存放的那个地方。
哎，这个是你说的，因为如果你真的是武侠迷呢，你会知道不是只有这个地方。我们看武侠小说就知道，其实呢，譬如说头顶啊，譬如说这个胸啊，我们的胸襟啊，丹田啊，这些都是
丹田。哦，对，丹田好像
丹田不在肚脐，还有我们的脚底也是，所以呢，可以获得这个什么武功内力呢？不是只有在肚脐，但是肚脐是真正的伤疤，是我们需要重点保护的地方，那是我们身体内脏中心，好好保护，而我们的心灵也要好好保护，要用神的话来复辟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。
教会年历灵修，以基督为中心，孕育信徒属灵生命。
长年期灵修，神在灵里的挽回。列王记上十九章一到四节和八到十五节。
亚哈把以利亚一切所做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，耶洗别就派使者到以利亚那里说，明日约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惩罚我。以利亚害怕，就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把仆人留在那里。他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，耶和华啊，现在够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吧，因为我不比我的祖先好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，走了四十昼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，在洞中过夜。看哪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人，他们还要追杀我。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耶和华面前，看哪，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耶和华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山崩石裂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风后有地震，耶和华也不在其中，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以后有轻微细小的声音。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衣蒙脸，出来站在洞口，听啊，有声音向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人，他们还要追杀我。耶和华对他说，去吧，从原路回去，往大马士革的旷野去，到了那里，你要告哈薛做亚兰王。
在上一章《列王记上》十八章，以利亚刚刚大败了850个假神的先知。相信当耶洗别王后派使者来的时候，以利亚会以为他们是来求饶的，甚至呢，亚哈王会派代表来请他风光的起行，带领以色列人宗教复兴等等的工作。但想不到啊，王后所下的居然是格杀令，相信以利亚一定十分的错愕和失望。结果呢，他逃跑，甚至埋怨上帝。以利亚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节和十四节，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人，他们还要追杀我。在十九章，我们看到神在身、心、舍灵等不同方面来挽回以利亚，而今天我们集中来思考灵的方面。以利亚的怨言一共出现了两次，按着十九章九节和十四节的记载，第一次他是在洞内，第二次他是站在洞口，反映了他由拒绝见神到愿意面对神了。期间呢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些震撼的自然现象的发生，但是耶和华却没有显现。 然后神就以轻微细小的声音跟以利亚说话，透过这温柔的声音，神使他的心软化，而神分开两次来提问，逐步的让以利亚宣泄心中不满的情绪。不过除了这些心理因素之外，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。根据出埃及记十九章，神在西奈山跟以色列人立约，便是位于以利亚当时身处的何烈山地区。而当年神在西奈山向以色列人显现的震撼景象，跟这里列王记上十九章所记载微小声音出现之前的自然现象呢，是十分的相似的。巴利是当时以色列人所拜的主要偶像，而他呢是一个天气之神，形象跟当年神在西奈山显现的形象也十分相似。对于许多以色列人来说，他们最大的问题呢，不单单是拜错了假神，而是分不清耶和华与巴利。神让以利亚大拜巴利先知，本来想借此让以利亚帮助以色列人来分辨两者的，但是因为初步结果没有按以利亚所想的发生，他竟然一走了之，这样浪费了自己多年的努力。透过微小的声音，神一方面要借以利亚告诉他的子民他不是巴利，同时也让以利亚明白神未必是按他心中的蓝图去做事的。微小声音之后，以利亚自知理亏了，感恩的是他愿意再次面对上帝，并且继续让神来使用。以利亚为什么在神微小的声音后愿意再次面对上帝呢？估计他在十九章十节和十四节两次的回应中，他的语气和态度上有什么分别吗？我试过灰心丧志埋怨上帝吗？神未必会按我们心中的蓝图去做事，这句话给我什么提醒呢？我有将神的事与其他的事情混淆吗？例如，很多侍奉就等于爱上帝了吗？或者反过来想，既然爱神不是靠侍奉多少来衡量，那我不如多看圣经，少点侍奉。但事实可能是因为侍奉的过程中得不到满足感，或者受到伤害，也没有为这些事情来寻求神的安慰和帮助。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人，他们还要追杀我。列王记上十九章十节和十四节。
常年期灵修，神在灵里的挽回。作者于志文，播音李崇恩，2025年6月30日。
与主相连，学主样式，跟主脚踪，教会年历灵修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。 我看见你的眼泪，在那罪恶肆虐之地，我听见你的哭泣，在那死于放纵之地，我望见你的心碎，为那被你挽根的心，我寻见泪的源头，在那镜子里的自己。事物也来伤我的心，愿你的眼泪是我心碎，愿你的哭泣是我悔罪，愿那是你伤心的事物也来伤我的心，愿你降下恩雨在这干旱无水之地，是我悔罪，愿那是你伤心的事物也来伤我的心，愿你降下恩雨在这干旱无水之地，愿你降下恩雨滋润被你挽根的心。
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，前面请注明线上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@liangyou.net。欢迎分享，一起线上今天。
新鲜的早上，希望大家带着一个新鲜的心情来度过这一天。来吧，我旁边是谁呀？
早上好，早上好，
哎，
听众家人早上好，
新田老师，
我是新田，
早上好，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。还有另外一位呢，哎，也是开盲盒，早上好。
早上好，我是杨天成，今天早上我跟万峰一起来配的。
早上好，我早上如果能够多睡一会更好，但是不睡觉在这个节目出现跟大家交流也是很好。
新的一天享受神丰盛慈爱的时刻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正能量。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，我是苏小燕。
线上今天，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:30到8:30，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。
早上7:53，早上好，欢迎您收听呢今年2025年上半年最后一天早上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。那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，我们在这一小时有空中团契，真是美好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也不要忘记了，我们团契的时候呢，第一件要事邀请神在我们当中，透过灵修来亲近神，来明白神的心意，也对圣经有更多的了解，而且呢，这个了解是透过教会年历的。那么今天灵修的经文呢，是列王记上19:1-4、8-15，那主题是神在灵里的挽回。
通常呢都在这个圣灵降临期呢，每一年呢他都会有一个主要的故事去怎样去联系，那通常呢这个时候就是列王记今年，然后呢就是创世纪，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他会有他叫半连续式的经课，所以他就会挑几个重要的人物，然后呢他就会跟你这样去读
啊，以利亚先知，对不对？
之后就会说那个创世纪那样去排。
好， 我们期待，谢谢万峰老师，教会历史这一方面的专家呢，给我们很多的事先的提醒。那昨天呢，我刚好在幼儿班的主日学讲到以利亚先知呢。
啊，对。
但是
因为你刚刚好碰上了金克，因为昨天那个金克刚刚说那个以利亚，然后以利沙那个愿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，因为这个是圣灵降临期的那个头部分嘛，所以也说圣灵的那个部分。
是，但是我的教材不是跟着金克，
不经意的碰上，
对，不经意的碰上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跟着大伙儿呢一起听，哇，就觉得分外有感受啊。那我也记得昨天呢，我们只是教幼儿班。教到以利亚神差派乌鸦就是呢叼食物给他，哇，对小朋友来说好惊奇哦。那特别是小朋友他们就在想，哇，那上帝会不会今天也派个乌鸦？我说不用，
有你让他回家吃点燕窝就是了嘛，都是口里头吐出来的。
不行，小孩子那么小，两岁多三岁多
也
可以
吃燕窝，
但是我就让他们想想啊，那上帝现在是怎么供应我们的呢？哇，小朋友都很棒啊，譬如说呢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提到啊，那我们在教会呢，哇，有这个灯啊，有电啊，还有我们有视频可以看等等。所以呢，我们未必像先知一样啊，经历那么大的挑战，然后呢，经历呢那么大奇妙的神迹。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上帝每一天都在各方面为我们开路，供应我们呢。
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，那个自然从哪里来呢？就是神的供应。
哇，我觉得好棒哦，谢谢你啊，特别为这一句话呢做了一个新的诠释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呢继续进入圣经当中，我们听了以利亚先知的故事，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跟反思。那么接下来梁安老师要告诉我们另外一位圣经人物的故事啦，撒母耳。
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，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。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，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。
仰望你的美好，像彩虹般里越静好，那么重要，属于你的故事。
小人物遇上大事情。
设想这样的情况，你长期忠心服侍一群人，有一天他们说不需要你了，他们想要另一个人来帮助他们，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呢？祝福还是怀恨？这正是撒母耳的情况。
撒母耳年纪老迈，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力，收受贿赂，屈枉正直。
你年纪老迈了，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，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。
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要另立一个王，他就祷告耶和华，
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，他们常常离弃我，侍奉别神。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，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，只是当警戒他们，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。
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，奔走在车前，又派他们做千夫长、五十夫长，为他耕种田地、收割庄稼、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，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、做饭烤饼，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、葡萄园、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。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，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，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， 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，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，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。那时你们必应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。
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使我们像列国一样，有王治理我们，统领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
撒母耳，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，为他们立王。
从幼年到老年，撒母耳都忠诚地侍奉神，尽心尽责地服侍以色列人。可就在以色列人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们将他革职了。撒母耳记上八章四到五节这样记载：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，对他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你儿子不行你的道，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。那时以色列还不是一个王国，而是由众多支派部落组成的群体，撒母耳在他们当中角色是士师和先知，帮助他们解决内部的争端。从以色列众长老对撒母耳说的话可知，他们想像其他列国一样有一个王，也就是说他们不想神帮助他们，不要神做他们的统治者，他们想要一个他们可以跟随并且可以夸耀的人类英雄。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想，所有其他列国都有王，而神的百姓却没有跟上潮流，实在是件丢脸的事。他们却忘记了，神的百姓本来就应该与众不同，活得跟世上人不同。如果神的百姓和世上其他人一样，那就表示他们已经背离了神的心意了。当新的一代决定要撤换年长又经验丰富的敬虔的领袖，并要求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事情，要推翻原先留下来的方法，却要用新的方法去处理事情，原先旧的领袖又该如何反应呢？他们该如何反应呢？他们应该效法撒母耳。虽然撒母耳听到百姓的要求之后感到很不喜悦，但他依然把百姓的需要带到神面前，他向神祷告。撒母耳求问神他该怎样做，耶和华告诉他，就像他们所要求的去行。神要撒母耳警告以色列人，在他们的王的管辖下，他们的生活将会如何，就是他们的儿子要为王劳役耕地制造武器，他们的女儿也会成为王的婢女仆人，百姓也要将最好的田地土产交给王，王也会纳取他们十分之一的财产，到时众人要做王的仆人，他们也会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应允他们。但撒母耳这些话当时的百姓却不相信，群众对撒母耳说，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。因此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，为他们立王。时代在变，老撒母耳很清楚这点，而他将会是最后一个士师。在两个时期交接转换的时候，撒母耳的使命是帮助人民使这转换的过程尽可能的平稳顺利。面对新一代的不顺从，撒母耳的态度是持续忠心顺服神，而且 持续为自己所服侍的群体代求，教导他们主的话。正如在撒母耳记上12:23-24所写的，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以致得罪耶和华，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。以色列人弃旧求新，忘记了神的恩典和摩西的话，撒母耳就提醒他们，从前立摩西、亚伦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，又向他们讲论耶和华向他们和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。撒母耳知道，一个忘记过去神恩典、忘记自己民族历史的群体是没有将来的。新一代不重视神，又不要撒母耳领导，但撒母耳决定以祷告不断守望他们，为他们代求，免得因为不为他们祷告而得罪神。的确，老一辈对新一代最大的服侍就是为他们祷告。撒母耳不单要为新一代祷告，他更说要以善道正路指教他们。当扫罗登基为王，成为以色列全体领袖以后，撒母耳隐退了。隐退的他成立了先知学校，教导下一代怎样侍奉神。撒母耳在家乡拉玛和扫罗的家乡基比亚设立学校，之后在吉甲、伯特利和耶利哥也设立学校。他遵从了神的吩咐，就是上一代要将神的道路和神的话语交给下一代。撒母耳一生都是一个忠于神托付的人，他以神的心为心，没有半点私心。当年轻一代不要他做领袖，不要神的带领，却要一个王来管他们，撒母耳就按神的吩咐找到扫罗，高他为王。面对扫罗这个取代他的新领袖，撒母耳没有半点嫉妒，却是一直帮助他。当扫罗不听从神的命令，撒母耳没有幸灾乐祸，而是和神一同为他感到悲伤。撒母耳悲伤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灵性低落，扫罗因为不听从神而失去侍奉神的机会，失去建立以色列国的机会。撒母耳在悲伤中为扫罗祷告，盼望他能够从自我、骄傲、虚伪、好面子和贪恋权位中清醒过来，而得到神的赦免，有新开始。但当扫罗继续错下去，撒母耳没有沉溺在悲伤里缅怀过去，他却是为他高的下一任君王大卫祷告，也为他教导的年轻人祷告，期望他们在堕落的时期仍能忠心侍奉神。当神呼召我们去服侍一个群体，即使那个群体很不敬虔，又不欣赏我们为群体摆上的贡献，让我们仍然忠于主的托付，祝福到底。我们一同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有撒母耳那样的心胸，为所属群体代祷求复兴，活出你的教导，成为你的见证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
圣经常常教导我们要做个和平的人，但是现实生活里那么多争吵冲突发生，怎样做一个和平的人呢？
和平是一种灵性的状态，选择以倾听为先，先理解对方的说话内容，然后再寻求合宜的回应，选择以灵性的角度去面对，而不是一开始就以情绪回应。
哇，那么深的道理啊。
其实只要停一停，先聆听，试着不同的角度去看事物，那么冲突就会减少了。
我心里，
我心里，
让我们一起学习在冲突中做个和平的人。
2025线上今天与你共勉。
在你我的世界里，
有人经过，有事发生，
你怎么看，又怎么回应呢？
就在今天。
今天呢是2025年6月30号上半年的最后一天。刚才呢我们听了梁安老师呢分享了撒母耳，我相信呢撒母耳的一生有很多值得我们效法学习的地方。那从他最小年纪开始，耶和华请说，仆人静听。
就是他睡得不好吗？
什么睡得不好，小朋友可睡得好呢，睡得香睡得甜呢。仆人在这里啊，静听。
你想想为什么你晚上听不见神这样说，因为我们睡得太好了。
因为你没有好好的预备自己的心去听上帝的话。你想上帝的话，他对上帝的话多敏感，对不对？那你就算 他睡得不好，为什么他睡得不好呢？因为他长期呢处在一个警醒的状态里，因为随时夜晚可能以利就会叫他，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但是现在的人呢是长期什么手机在手，哇，手机一震动，不管在干什么事情，马上拿起手机看，就算手机没震动，没声音，没什么，没有画面弹出来，你也会时不时拿起手机来看一看。
这挺好的，我们拿着手机就挺警醒的呢。
嗯，是，
平常都不警醒，
但是是警醒在手机里，而不是警醒现在你正在听得到，不是警醒
然后一打开就垃圾信息，
对，
就说什么打折了那样。
所以你说的警醒是什么呢？那这个来自于呢美国的一篇报道呢，就特别提到有些我们以为很正常的，其实呢可能是有社恐的表现，例如什么总在社交场合玩手机。如果你发现有一个人他时不时就是要玩手机，那是可能有一个原因，不一定手机上瘾，而是因为他社恐，所以他用这个来当作一种的逃避，或者是掩饰自己的社交焦虑，有没有呢？所以我们对症下药，可能要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要看究竟他是真的手机上瘾，还是因为他有社恐呢？
可能好像我根本就有很多信息，就不断找我，万峰，万峰，万峰
啊。显示出你的重要性，太过自我。
我每秒钟几十万上落呢。
所以我们看这个手机上瘾呢，就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我们真的要帮助一个人，或者帮助我们的孩子，手机时不时刷手机呢，我们就要看看究竟呢，他是真的上瘾，还是因为呢，哎，这个表面水的表面看到水底，他是因为社恐吗？他是因为呢，现在有些事情让他心中有烦恼，他不能够直视面对你吗？又或者是他有一些的焦虑压力在里头，以至于手机成为他的逃避呢？这些原因我们要把它找出来。那关于社恐呢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用一些呢平时的行为来遮掩的，例如呢，哎，有人赞美我们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哎呀不舒服，浑身不舒服，那很想躲起来。别人赞美
我也是啊，别人赞美我的时候，我觉得哎呀，
那是因为别人的赞美没有达标。
Oh,
对你自己
哦， oh, 是这样啊。
对，你对你自己的赞美可夸张了。那第还有呢，就是有人呢，你发现哇，他好有礼貌啊，哇，然后呢，做错的事你还没说什么，他已经呢不断的道歉了，或者是呢，哎，自己好像没什么意见，总是说别人的意见，哎，不断的说谢谢，你只是
很重要啊。我们谢谢前，谢谢后，抱歉前，抱歉后，
过度礼貌。过度礼貌，
这个很重要，
有可能是社恐，
保护自己。
对，有可能是社恐，因为呢，你不知道如何在人的面前呢应付，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社交关系当中，
先认错，怎么都赢。
对，
你明白吗？
这要么就是太过自我的人，要么就是有社恐，还有老想着同一件事，譬如说和别人发生尴尬的事情之后，犯了错之后，或者出了一点小差错或者小丑，那小小的可能就是疏忽，哇，你不断的重复那个情景，不断的让自己难堪，不断的让自己想，哇，我下次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，或者下次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怎么办，哇，不断的呢凌迟自己，内耗自己，老想着同一件事情，可能也是社恐。还有呢，不爱说自己的事，只爱说别人事。
嗯，
一谈到自己的事，马上呢引经据典说，哎，我看到网上说什么，哎，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件事情，心理学家说什么，那这些都是社恐的情况。
我们也是夸耀基督，不要夸自己嘛，也说别人的事。
你夸耀基督，你就不要夸别人的事，对不对？你引错经文了，不是这样的。
就夸耶稣基督，不夸自己。
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？我们要想想，你夸耀耶稣基督，你是不是跟你的生活配合？有些人就讲的高大上嘛，在云里啊绕来绕去，穿来穿去，但一点都不贴地。所以，当我们说一个人手机上瘾的时候，我们要想想他水底下真实的原因是什么？是不是社恐呢？我们也讲了社恐的几个表现，所以好好的想一想，不要呢马上就禁止，或者自己就给自己，我下半年每天呢只看手机几分钟，哎，你会发现你会失望，做不到。想想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你对手机这么样的依赖，离不开它呢？
我是书香远地的节目主持人刘文。在圣灵的九种果子当中呢，我最羡慕的是忍耐这个特质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最缺乏这个特质。从小我是一个急性子哦，很多事情总是希望快快快。
忍耐，忍耐。
但是在信主之后，我发现忍耐等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2025年，我刘文和你一起努力多结果子。
我将你的话，
我爱背京剧，
深藏在我心。
列王记上4:29-30和32节，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、聪明和广大的心，如同海沙，不可测量。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。他作箴言3000句，诗歌1005首。
每周一段经文，记在心上，实践出来。每周五早上7:30-8:30，热线1322-9966-322，欢迎报名。我爱背京剧，
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这周我们要背的经文是《列王记上》的4:29-30，32节。刚才我们已经听了罗文辉老师为我们读出来。那《列王记上》呢，记载了所罗门王朝的兴盛，以及呢，在以色列分裂为南北两国之后，列王的统治，也记载了上帝借众先知对行恶的那些王呢做出的指控和审判。那《列王记上》3呢，就记载所罗门王在基遍向神献燔祭，神就悦纳了。哎，
然后他就求智慧嘛。
对，所以呢，4我们就看到了，哎，记载所罗门王对内政的改革，因为神赐给他智慧，就是呢，在大卫已设立的政府部门上再增设加宰，主管宫廷事务。那么加宰，哎，这个职权是相当大的，像俄巴底，那他在凶恶的亚哈王大杀先知的时候，收藏先知百人，供应饮食，地位呢就有如大官，有相当的权力和资源。另外呢，所罗门呢也废了昔日按照以色列12支派他们的产业地而有的行政划分，改设呢12个行政区，由中央派员治理，主要的目的就是方便直接呢中央管制，有利于呢这个征收赋税。所以从这些我们就看到，所罗门王真有上帝给他的智慧，他没有一朝天子一朝臣另起炉灶，而是聪明的使用了许多大卫时代忠诚的官员和后代。
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所罗门像这乾隆呢，就把他那个爸爸存下来的东西都败了一半？
我不知道，你可以想一想哈，请问问题吧。
好了，所罗门王就用了大卫朝代的官员，有什么利弊呢？跟牧者管理教会有什么提醒呢？
方姊妹早上好。
方姊妹早上好。
罗慧老师早上好。谢谢老师，早上好。
哎，方姊妹好。
良友电台的各位老师，大家早上好。
嗯，
我现在是每天靠着良友电台的过着每一天，因为我一个人在家里。
嗯，
太苦。
是你一个人在家，各方面还可以吗？
我就是邻居还可以照顾我，就是买东西买菜都是邻居在帮着我。
嗯嗯。
现在黄梅天我更不能出去，都是在家里的。
是
是，
我先背进去吧。
啊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
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背进去。 撒母耳记22:28，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，但你的眼目查看高的人，他降卑。阿门，
阿门，谢谢你
是
背诵经文。
对，
我就感觉这一段经文使我特别的心里好像很暖的，听到这一段经文。
是是是，
你知道我怎么背的吗？
嗯，
我请人给我打出来，
嗯，
然后把它复制放大，
嗯，
我一定要看到这个字我才能背得出，
是，
否则我听就忘记，
嗯嗯嗯，
背不出，我把它放大，然后反复背，反复背，我是这样，我眼睛看不见的，我是比盲人稍微好一点，有光。
每个星期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9966322，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，一起背京剧。
你们要彼此代祷，一起仰望等候，经历神的作为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祷告。我们纪念阿琴呢，不小心被小视频骗了几个礼拜了，请你帮助他真的脱离这些的那个手机的捆绑。我们也为西福院呢，在这个手机账号上面呢，跟其他人有点那个摩擦，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，就请你帮助他可以拿回来属于他自己的账号，可以引导他，帮助他可以用好他的账号做他想做的事情。我们也为劝慰子的弟兄姊妹那个朱姊妹来祷告，请你继续医治他，让他呢现在自己能翻身了，请你帮助他能够尽快离开医院，慢慢康复。我们也最后也为这微尘来祷告，他今天的颈椎的原因呢，整个手呢，右胳膊到小拇指呢都不舒服，还有右边的脑袋都不舒服，请你医治他，帮助他。最后我们纪念这个在榕乡的洪水，请你帮助那边的人都是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
耶稣改变我的心，就是关怀别人的心。
我要用全部的力气紧紧拥抱你。爱是谁？爱是你，爱是我们的上帝。
献上今天与您共勉。
爱是我，爱是你，爱是我们的上帝。
人的言语是很有限的，所以万峰老师带领我们一起向神来祷告，但神会听的。
好，祝福你有美好的2025年前半年啊！我是万峰，
我是文慧，
拜拜。